学习的道理是那日子临近的时候，那日子临近的时候，我们首先看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马太福音24章，我们要特别把它记住。有机会，我希望弟兄姐妹常常来研读它，因为它谈到了末世的一些现象。因为耶稣的门徒问耶稣两个问题：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因为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今天所看到的圣殿有一天它就不存在，所以门徒很好奇，他们就问，那是什么时候？这是还没有发生，未来会发生，而且很大的事情。所以第三节讲什么时候，接着问说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降临和世界末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三个问题：什么时候，圣殿什么时候会破坏；第二个，耶稣你降临的时候；还有世界末了，好像三件事情所以整个马太福音24章大概前半段就在介绍那这里大概有三个，等于是两个时间点，稍微切入一下，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一个是第八节，它对时间上有一个小小的切割，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里讲，包括前面所讲的了，四节到八节这里等于是四节开始讲的，到第八节做一个小结论。这是灾难的起头灾难下面那个小字，灾难原文做生产之难，好像妇女怀孕生产阵痛开始出现，但是不见得说你阵痛马上生出小孩子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这是一个灾难的开始那在这里这里他讲灾难的起头第七集讲只是末期还没到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第二个时间点14节，这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第二个很清楚的时间点在14节以后他讲末期才来到。所以如果这样以这两个切入点 来看，等于是三段式末期的等于是灾难的初期，灾难中期，还有最后期，中间两个切割，这样三段式那一般人在解释的时候，就前面这一小段就是一般对一般的信徒来讲，各种有灾难的起头他主要讲两个东西，我不准备把这里详细做一个解说，我的重点在下半段下半段。但是在这里他讲打仗的风声，有打仗的风声有饥荒，有地震这是大概前面第一大段。第二大段有人认为就是对基督徒的提醒，当时教会开始面临一些困难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最严重的阶段，敌基督出现从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下面括号，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原本认为站在圣地啊，站在圣地行毁坏可憎的战胜地，这个典故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的后面的一半，那是人间历史最高潮最后阶段啊。通常我们用最后一个七的一半，三分之一了，不，有人就认为它是三分之一年，那不一定可靠，就是一段时间，那是最高潮。但是它有个括号，如果只是单纯对但以理时代的犹太人的一种提醒，那他就不需要这里括号了。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我们今天末世的信徒也读这圣经啊，所以它可以延伸到末后世代。因此，从这里最后可以包括福音传遍全世界。全世界信徒受迫害啊，这大概是整个前面的结构。好，那前面结构，耶稣在开始讲这些的时候，我们注意他第四节，耶稣还没有讲那些内容。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一开始，耶稣先做一个劝勉：“你们要谨慎啊，免得被迷惑。”哦、免得被迷惑。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耶稣的名啊，来说他是基督，很多事情会迷惑我们的眼睛啊。所以一开始耶稣在讲末世的各种征兆的时候，他先来一个勉励，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好，那前面这三段啊，我今天的重点不放在详细解说，这些三个大重点就在启示录了，总共22章通通讲完了。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启示录22章，一章到22章全部。你要在细节的话，就是第四章以后啊。那耶稣在这里是一个浓缩，整个浓缩压缩在这一章来谈，而且这一章里面他把它切半，前面31节之前就是这些灾难的征兆。那耶稣只是谈到一个现象，我们看到24章32节，马太福音24章32节，我们用一下子用先大段的，你看那个影像啊，32节前面标题从无花果树学比方，有没有啊？这里32节开始。是耶稣讲完那个末世的预兆以后，他在道理上的勉励啊，他在道理上勉励啊。最后到了45节这里开始有一个比喻，其他是包括到25章，我们通常是按照圣经来切割，其实可能不是最理想的啦，比较理想可能是24章最后这一个比喻，再来25章十铜的比喻，再来5000、2000、1000那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这三个比喻，用耶稣用三个比喻来做一个回顾，然后做结论。绵羊、山羊是最后耶稣再来带来审判，全民的审判，这样一个很完整系列。那所以我们在注意那个32节那一段，那一段我等一下解释。我们先看42节啊，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啊。我们注意啊，下面就是耶稣特别在叮咛的啊，你们要警醒。因为不晓得主是哪一天来到，主的来的那一天我们称为那日子，那日子。好，43节，家主若知道己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注意那个43节中间，家主如果知道有贼会来必警醒，这里又出现一个警醒。42节就 提醒要警醒，四十三节又讲提又警醒，四十四节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等于是在整个有关将来主再来的事情，或者世界末了的各种征兆应验，除了那些以外，耶稣比较在乎的是什么？你们知道这些预兆以后，你们应该怎么样？要警醒。从四十二节开始，四二四三两次警醒，短短 的一小段话，两次谈到警醒，然后讲预备。通常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前半段，哇，各种征兆。所以可能现在时间也越来越靠近了，所以我们现在教会的传道人越来越多讲启示录，那是好现象啊。末世的兆头，时间越来越近，所以神也会感动很多传道人一直讲，让我们不至于完全无知了，那是好现象。但是我们听到这些有关末世的征兆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好奇，很好奇。可是你注意耶稣讲的是什么？要警醒，要预备。回过头来讲，要预备什么啊？四十四节，你们要预备，而且强调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人子来就是那日子，想不到的时候。所以圣经从来不讲耶稣哪一天再来，没有人知道。耶稣也讲过，没有人知道，除了天上的神知道，没有人知道，而且完全不透露的，让你有一个时常警惕的心啊。但是耶稣要紧的是说，你知道这些预兆以后，你不是患得患失啊，在那里害怕啊。耶稣说，你们要警醒，要预备。好，我们请问，你要预备什么呢？如果说将来有饥荒，赶快囤积粮食吗？也没办法，大家都囤积粮食，你要跑去山上躲起来，不见得大家都有办法。何处是平安 的地方呢？你说逃到国外，国外有战争，国外也有什么旱灾啊，什么天灾都有啊，到处都有啊，你要躲到哪里去？不晓得。所以不是那种物质界的概念。所以我想下午跟大家谈的就是说，耶稣会强调一些预兆，从很久远的不管是天灾、灾荒、饥荒、地震，或者宗教的迷惑，假基督、假先知出现越来越厉害，从第一小段就出现了，第二段又出现了，第三段最厉害，最三段那个十五节以后就讲有人很强调了，假冒、假基督、假先知，这些通通出笼了。假先知传神的道理，通常这些假先知、假传道人，通常是真的传道人出现变质的了。他本来工作通常是就是传道人，后来变质，改变他所传的道理的内容。严格来讲，圣经讲的，所以那些假先知、假基督不是凭空这样出现的，很多是变质的传道人。那传道人从哪里出现？教会啊。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又就谈这些人从我们当中出去的，离开、脱离，然后自创宗教啊，窃取某部分的得救道理，然后去删改道理，变质，他也变质。所以这个达到高峰就是最后那一段阶段的灾难。那耶稣一直强调，所以我今天下午的一个重点，我们就用耶稣最后的结论，你们要警醒，要警醒，要预备，因为那个日子绝对会来到。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耶稣用三个例子，相关的例子来加强我们对耶稣的这一段话的信心，接着再用三个比喻来强调我们应该怎么做。大概是这样，这是我下午的一个思考的路线。好，我们看三十二节， 这一小段，耶稣先用两个相关的例子。你要相信耶稣所讲的，将来那些灾难、世界结束的各种征兆会应验，因为耶稣必定再来。你要相信这种事实，你不能没办法凭空相信啊！所以耶稣要增加我们的信心，增加信徒的信心，增加分别为圣。在那种末世的世代，是非不分哦，那种世代，你要众人皆醉你独醒哦，不容易，对不对？哦，百家争鸣、言论自由的时代，你要持守在神的真理当中，不容易。所以你要确信耶稣所讲的道理必定会应验。所以耶稣给我们几个相关事情，32节，看他先用无花果树，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讲论。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比方，当树枝花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会去，我的话却不能会去。36节，那日子，但那日子，我们的题目是从这一段出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是耶稣，唯独天父知道。好，这里先讲无花果树，我们要怎么样去准备了？我想如果我们把题目换一下，题目换一下，大家比较一下子就了解，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准备。你在末世这个阶段，你除了听很多末世的那些预兆的各种可怕道理以外，那些大家都是很好奇的，哇，很想听，然后很惊悚，很害怕这样子。除了那个呢，你在那个时代，因为这是最末世的时代的环境来讲的，所以这种末世的时代，耶稣在前面讲第二阶段人的爱心呢失落了，包括教会里面会造成很多信徒信仰跌倒，人的爱心消失了，没有，教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现实问题、生活问题、经济问题、生存的问题，一直考验人的心所以第二阶段耶稣就讲到爱心失落嘛，教会受到很大的亏损，内部受很大的亏损，有些人会离开教会，有些人信仰失败跌倒了，那个跌倒就是对信徒来讲，我们对外邦人没有讲那个跌倒的事了，会讲跌倒是指信徒了所以我想一想有道理，在那个时代教会也受很大的考验，但是耶稣不要我们只是害怕他希望我们了解那些道理以后，你应该怎么样过生活，讨主耶稣的喜欢，讨主的喜悦了。所以我们如果正面来讲，你知道这些道理以后，耶稣这里在提醒我们，你应该怎么样生活去得到主耶稣的喜悦你有一个预备心，警醒，那个日子一定会来到。所以在这里怎样预备，或者说你应该怎么样去准备，至少有两方面，一个心理上，心理上，一个是生活上。心理上，你相信耶稣不会骗我们，我们今天所读到这些圣经不会是虚假的，他绝对应验，那日子必定会应验。所以耶稣他从一个自然现象，我们先不用谈了，我们谈到无花果树，我们以前马上我们反应都很好，马上就想哇，那还不是指以色列国，很简单嘛，以色列复国1948年复国的，他已经亡国很久了，1948年他复国了他好像无花果树恢复生机那是我们通常直接的想法，也没有错。但是在谈到这个属灵的部分之前，你为什么不可以？就很简单，植物春天发芽，我家里门口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小小的几盆，种几盆花草最近看有些小树开始长 涨涨，因为冬天过去了，然后今年天气不稳定，之前一直下雨，天气不稳定，所以它可能，哎，那个新叶嫩叶长得比较慢，最近开始突然出现，差不多最近这两三个礼拜，所以一看，哎，春天近了，春夏秋冬，你用这个四季，春天过以后是什么？夏天嘛，所以耶稣讲的没有错啊。你看到树木花芽长嫩叶，后面呢紧接着夏天很快就来了，对不对？自然现象，你先从自然现象，你先不要谈到什么属灵的，先不要，你就自然现象，在我们周遭本来很有规律的，很有规律。神为了我们的生存，整个地球、地球村啊，整个世纪的运行本来都很有规律的。但是后来越来越破坏，但是一个基本自然现象，它会循序渐进，所以你从自然现象来看，如果连自然现象的运作都那么守规矩，那神的话难道会变来变去吗？不会，神的话安定在天，所以后面就讲神的话，用这个来比较植物自然界都那么按照规矩，那神的话呢一定应验，不会落空。先从自然现象，所以我们在末世的信徒，你要去肯定，你可以从我们周遭的生存环境自然现象来看神所安排的，第一个增加我们的信心。所以他后面接着讲，哦，那个日子我们不猜测，那个日子你猜也猜不到。所以他在这里那个三十六节再强调，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可是三十五节呢，天地要会去，我的话不能会去，神的话，耶稣的话，说你一定要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话，神说这样你相信啊，那你不要随便去猜测，因为耶稣告诉你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你不要乱猜，不管他讲的是谁了，不管是谁讲的了，传道人讲的也不对啊，没有人知道，包括耶稣人子都不知道你是谁呀，你比耶稣厉害，对不对？你如果但是人很好奇呀，我末世怎么样？我是末世的基督，我是末世的什么？我来了就给我一个新的启示啊，那都骗人的。耶稣就讲得很清楚，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第一个，用这个来增加我们末世的时代。我们信徒对耶稣的信心，对圣经的信心，对那个日子的期待，你有期待，还有你的态度怎么样去面对啊？第二个三十八节，历史上的典故，历史的见解，挪亚的故事啦。所以他在这里耶稣一步一步进入状况。三十八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啊，挪亚进方舟是那一天单数的。可是挪亚造方舟传义道120年呢，日子多的是，所以前面的日子哦是复数。挪亚进方舟是单数一天，等于是那前面那些日子人都轻忽掉，他们都轻忽挪亚的警告，因为挪亚去传义道警告神的审判毁灭会临到，没有人要听，天花裂谈，不用信心，即使有挪亚传警告也不听，那他们在忙什么？到底在忙什么？哎，你说他们都不对吗？只是他们对神的话不相信而已的。看三十八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天。进方舟之前，挪亚进方舟之前，人都是每天都是吃喝嫁娶，这是生活问题呢。你说不重要吗？很重要啊，对不对？吃喝嫁娶，生存工作，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哪一样不重要？都重要，对我们个人到家庭，但是这是整个今生生活问题。 就跟生活问题，所以这些人哦，等于是两个取舍，他们一直忙着生活上的吃喝嫁娶，所以他们也无暇去兼顾领受挪亚船的警告，也不屑于，因为不能解决眼前的生活问题呀、啊，所以他们根本不重视。啊、哦，结果那一天来了，那日子，毁灭的日子来了，那好像是一个渐渐。所以我们在这里，耶稣特别谈到哈、哦，我们看39节，不知不觉。想不到的时候，挪亚故事、啊、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冲击，不知不觉洪水来了，不知不觉想不到的时候，在大家正忙碌的时候呢，可能他们都很有成就了，吃喝嫁娶都很有成就，不管他的事业家庭多兴旺，事业多好，可能很有成就，可是不知不觉你想不到的时候，患难临到。39节后面讲，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所以在这里是用历史的典故来提醒我，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提供两个，耶稣直接引证的，末世的信徒，教会应该怎么警醒？你应该怎么警醒？我想我们信徒都知道，警醒、准备、预备迎接那日，你要怎么去准备？你要怎么去警醒？你要相信耶稣的话，特别是耶稣对那个末世的警告，所以他重点那个患难不讲很多很多，后面32节以后他强调的内容是信徒要怎么准备，从现实生活面自然的顺序，如果我们还可以加上以色列复国，哎，亡国以后那么久，既然能够复国，哦。1948年复国的，到现在，啊，1948，哦，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啊。第二个，挪亚方舟，这个讲完以后，另外一个，通常有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加进来，43节，用贼的比喻，贼的比喻，通常我们谈到贼都是不好的，在这里讲，他是要告诉我们主人哦。如果你知道3更半夜有小偷有贼来，你必定会警醒了，啊，用这个来提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一样，有谈到两次，你要注意，耶稣再来，很像，他是用贼，不知不觉，不会让你知道了。还有像那个孕妇生产，突然间阵痛，来得很快，来不及耶，有时候来不及，让你想不到。在这里是用贼，想不到的时候，所以他等于是这3个、哦、事情，他都提醒相关的事情，来提醒增加我们对耶稣的话的信心。光是这样不够啊！有时候你还觉得说，我好了，我心理上观念上知道耶稣有一天再来，可是你怎么去准备？耗日子吗？一天算一天吗？不行啊，所以下面哦，我们先把它弄3个比喻来讲。有时候我们会把最后一个比喻，绵羊山羊比喻加进来，啊，那我今天是暂时把它放在最后，因为最后就是绵羊山羊分开做审判，啊，所以等于是那个把它放到最后也可以。好，我们看一下。通常我们对这几个比喻，特别是25章那3个比喻很熟很熟，可是我们要做一个相关的对照，哦，相关对照。45节，他先问一个问题，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先问一个问题，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然后管理家里的人。通常我们会直接想到管理家里，管理教会的人不是教会的长子、传道人、负责人吗？可以，可是我们要可以，你也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个角度，整个教会，整个教会，如果对整个教会来讲，我们 我们都是在教会当中服侍主的人，耶稣是教会，是我们的主人，所以他也委托我们大家都来负责管理教会的这个管理，应该用服侍侍奉神，是应该用侍奉的角度，这样可能会更贴切。所以等于是我们整体呢，所以 你面对的不是我们自己都纳入当中一份子啊，我们都要侍奉主人，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一段呢，你先看主人这一段，它的标题是善仆跟恶仆，两种仆人，两种仆人，他有一个跟下面十童女比喻还有暗才干的比喻，你这样三个比喻先摊开来对照，有没有相类似性，有没有相同的类似性，有，主人都不在，讲这三个比喻的时候主人都不在，善仆恶仆，主人先离开，他把这个管理的责任交给那个仆人，主人先不在一段时间，他回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十童女，我们很熟很熟的，因为那是我们的基本会喜欢用的一个道理。十童女没有预备油，有没有预备油的？为什么没有预备油会产生问题？因为他们等谁呀？等新郎，等新郎回来。新郎就是主人呐、啊。当时主人还没有回来，整个事情是在主人还没回来之前所酝酿产生的，出问题了。耶稣就是教会的主人，先不在。有一天耶稣再来了，我们就被迎接，跟他一起这样。所以这个主人的立场，他们期待新郎过来。所以还没有预备油，就是新郎还没来的时候，他们的产生的问题。第三段那个暗才干受责任，那个主人要离开家，用三个代表，五千、两千、一千，给他们一些钱财，让他们去运用。这三段这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找到一个三段都有一个共同点，主人都不在。今天对教会来讲，主人是谁？耶稣。耶稣当然没有离开我们，但是耶稣先复活升天，在天上啊。今天他是透过圣灵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啊。有一天他还要再来啊。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的教会，我们的主人先不在，但是主人不在，我们这些信徒、这些做神儿女的，你应该有什么表现？这是就是你应该准备的了，透过这三个比喻来提醒你该怎么去准备。好，我先我想以后有机会我把后面的比喻单独一个一个更详细的解说，我今天大概不要给大家太沉闷，因为夏天下午有点沉闷，我不要讲的太沉闷这样子。你在这三段比喻，善仆跟恶仆，还有十童女，还有暗才干受责任，除了主人不在一个相同以外，他每一个比喻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说你这是管理的人，如果说善仆跟恶仆，他先问谁是忠心的。有两种仆人，忠心的跟不忠心的。好，看一下48节，倘若那恶仆人这里讲恶仆人，所以顾名思义，他就设定他的身份恶仆嘛，他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这是他心里的观念，先入为主啊，他已经预设一个观念，我的主人不会这么快回来，既然不会那么快回来，我暂时不用跟他交账，我可以为所欲为啊！既然把大权交给我，我大权在握，我可以胡乱作为，为所欲为。本来主人交给他是有一个使命的， 你能够按时分粮给他们，照顾他们呢，哦，管理是应该用侍奉的，啊，侍奉这些教会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神的国教会也是我们属灵的家，他用那个家庭来修饰或者补充说明。如果只是说我们跟一般的信徒只是同一国的人，还是有一个距离，对不对？如果说你跟他，你跟我是同一家人，哇，亲密的不得了，那种人跟人那种关系很亲密，这里就是用那种亲密关系，家人当中存着什么爱啊，凡事接纳，凡事包容，有爱。所以等于是说，这个中心有见识的仆人哦，他能够负责任，他能够用爱做出发点来照顾弟兄姐妹，谁有需要，物质上、心理上，可能我用言语来各方面来弥补、来协助，哦，他有缺乏，这里说，哎，按时分粮给他们，这就是忠心有见识的、聪明的啦。这种人哈，哦，这种负责任的人哦，主人以后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哎，这个以后主人回来看他这么忠心，会给他管理更多的。可是有人不是这样啊，今天我大权在握，他是二仆人，他当然不会说话，他心里有一个先入为主观念，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自己想的，自己想的，有一天会回来，但是不会那么快了，哦，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哦，会影响到我们怎么去做人。你的心思意念影响你的态度，箴言讲，哦，你做人心里怎么去思量，箴言23章，心里怎么想，你做人就怎么样了。你工作很沾沾兢兢负责任，你带出来的一定很好。你混日子不负责任，欺善怕恶，你心里这么想，反正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哎，你做人就是跟你的想法一样。所以在这里他这一句话其实很好，哦，48节，仆人讲，我的主人必回来的迟了，就动手打他同伴呢，不但没有照顾，还打同伴，哦，又和酒醉的一同吃喝，哦，两部分放纵，跟酒醉的一同吃喝，另外呢打那些他的同伴。本来是一家人，有人家有缺乏他应该照顾的，他不但没有用爱，还去利用他的职权去欺负别人，而且还放纵自己，哦，他为什么敢这样子？因为他认为主人不会这么快回来。结果51节讲，重重的处置他，把他和假冒为善人同罪，哦，这种人算假冒为善，哎，在那里必要爱哭切齿。51节那个处啊，重重的处置他，哦，下面用一个很残酷的方法，或者说把他腰斩，这种形容，腰斩好像古代很可怕的刑罚，腰斩处死的，哦，太可恶了。神爱你，利用你，借用你，给你这个机会，哦，给你工作目标，结果你不单不能尽责任，不能爱护同胞，还自己想我应该怎么样，哦，所以算起来他不忠心了，因为他的标题是问谁是忠心的仆人又聪明的。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要取一个最简单，我这一段大概今天先讲这样够了，哦，他的一个重点就是主人委托他照顾家里的人，别人他对同家里的这些就很亲密的人，他付出多少，他对别人的态度了。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今天面对这种局面，耶稣再来之前，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待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这里反思的。你如果认为还早了，耶稣讲那个事还早了，你就可能像这个二仆人， 为所欲为啊，没有一个警惕的心啊。所以为什么前面耶稣要一直强调那个挪亚时代的不知不觉，他就忙于生活，然后不从那个自然界的现象，那个自然现象还有挪亚事情一直强调，那个日子一定会来，你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已经提醒那个日子一定会来，那你今天应该用什么态度？不知道哪一天，可是你该做的，你的准备不是挂在嘴巴上，我在准备呀，你用实际生活。所以后面这些都是实际生活，前面是提醒你观念心理上你不怀疑神的话，后面是付诸实行，怎么样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怎么样对待别人啊、哦？对别人好。二十五章那个呢，我讲一个重点，他们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的关键在哪里？新郎迟延，既然新郎迟延，他们必须怎么样？等待，十同里都要等待，结果都睡着。一个蛮关键点就等待，就耶那个新郎来了，才发现没有准备油，所以那个准备有没有准备油是附带带带你那个。期待新郎来那个大前提之下，你今天不可以说我只是没有准备油，所以这样我们会误解，我有圣灵的放心了，不行，你要挂一个先决的前提，末世的信徒都期待耶稣再临，期待那日，虽然我们不晓得哪一天，我们很期待，所以你现在要好好准备，你要警醒，警醒，你要等候，不是混日子啊、所以我们往往会把那一段使徒里那比喻只强调有圣灵就万事 OK 了，不行了，你心里上要有道理的建设，对自己的期待，耶稣在你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来了，你有没有警醒，有没有预备好随时都可以迎接主人呢、第三段就是那个做工的啊。我们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啊，我们从二十四节读一下，这是相关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等于是同步的记录。但是路加在描写的时候有些细节啊，我们可以参考路加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他们要倒在刀下，要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了，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这里就是最后世界末了，最后的阶段达到最高潮，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二十七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驾云降临。二十八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最后这一小段，我们所读的这一小段等于是世界末了的状况，很多天灾天势自然界震动、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如果我们再搭配启示录那个六印第六章六印那边以后展开来看，天势震动，日月星辰掉下来，很可怕的。那这里只是稍微讲出来，二十五节，日月星辰显出异兆，地上邦国也有困苦，海中波浪也可能是造成地震大海啸，很可怕的，人力很难去抗拒的。整个天势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时都吓得魂不附体。一般人，路加福音在这里做一个最后的简单的对照。一般人看到这个世界末了的灾难都吓死了，吓得魂不附体。可是基督徒呢， 在不在这个世界，如果你还活在世界，你应该像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他讲你要看见，从二十七节那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荣耀降临，二十八节一有这些事情你们就当挺身昂首不害怕呢。所以刚好是一个对照，前面是吓得魂不附体，吓都吓死了，那在这里是信徒呢一看到这种事挺身昂首，可能我们没办法去避免这些灾难，可能你要面对，也可能你首当其冲，也可能受灾难，可是我们的基本信仰立场的态度呢挺身昂首不害怕，因为知道这个日子必定要来，当你克服这些，当你有心理准备，你可以准备进入神的国，我们被神救赎的日子已经到了，这是结论。所以最大的差别是信徒他可能没办法去免去这些患难，可是他面对这种患难的冲击跟考验他是坦然无惧的，昂首挺身的一直的向前，因为有神的话给他精神支柱，有神的应许给他目标，有神圣灵的同在给他力量去支撑，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后面那一段一直强调神的话安定在天，不管天地怎么会去，神的话不会改变，我们要相信神的话。那我下午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说，即使我们知道听到很多世界灾难幕后的怎么样好现象，我们希望透过那些让我们很惊悚 的提醒，不是让你只是害怕不晓得怎么办，你反而更能够激励我们好好的去警醒，就像耶稣讲的要警醒要准备，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已经近了。我想下午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角度的道理，求神来帮助我们。Thank you.